南韓團體向美國遞交請願書，赦免尹錫月，逮捕99名間諜。丁薛祥聲稱中共不追求貿易順差，專家解讀。沒有美國的勢位，台灣還需要爭取加入嗎？河南物業聲稱過年燃放炮竹，取消養老補貼，網民挖苦。巴西五間大豆公司向中國出口，突然被叫停。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月24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當地時間1月23日，南韓憲法法院就總統尹錫月彈劾案第四次開庭。尹錫月在辯論中表示，彈劾案請求人國會主張戒嚴失敗，但他認為這個並不是失敗的戒嚴，但結束得比預期快。當時國會非常迅速就要求解除戒嚴，他亦在表決通過之後立即就指示時任國防部長金龍顯、戒嚴司令官朴安珠撤退。尹錫月並表示指示部隊出動是合法的，士兵們亦都是按照指示行動，並非違法行動。尹錫月重申宣布戒嚴並不是針對在野黨的警告，而是為呼籲主權主體的國民採取嚴正監督及批判，如果警告在野黨有用，就沒有必要發布緊急戒嚴了。南韓公調處當日表示，決定將總統尹錫月涉及內亂等罪的嫌疑案移交給檢方，並要求起訴，但尹錫月的辯護律師團發表聲明，仍然主張公調處不具調查權，要求公調處為其違法行為負責，並呼籲檢方不要跟公調處一樣違法調查，應該遵守相關法規。反共青年聯盟領袖金正賢在 X 平台透露，南韓民主黨正試圖通過煽動叛亂緊急逮捕法，以壓制熱愛自由的保守派公民的合法聲音。根據這項法律，任何公開支持總統尹錫月的人都可能成為緊急逮捕的目標。1月21日，南韓反共青年團團長金正賢在特朗普總統就職典禮全國祈禱會上親自向眾議院議長麥克約翰遜遞交了一封請求赦免尹錫月總統的簽名信，並解釋其目的。信中載有總統被逮捕前沒多久在社交媒體上發表的文章，以及導致宣布戒嚴的選舉不實的事件。議長麥克約翰遜熱情地和他握手，並慷慨地感謝他轉交這封信。金正賢告訴眾議院議長麥克約翰遜，尹錫月總統在被捕前寫了一封信，很多為保護自由而奮鬥的人都對尹錫月總統被捕的非法性感到擔憂，並為尹錫月總統的被捕禱告。據金正賢說，眾議院議長約翰遜回應說，多謝你送來這封信，並緊緊握住了金正賢的雙手。在華盛頓特區出席特朗普總統就職典禮期間，金正賢還會見了其他在政壇上有影響力的人物，解釋了南韓的情況，並討論了兩國怎樣改善選舉上的問題。其中布萊恩·史敏是美國重要搖擺州威斯康辛州共和黨主席，他是美國選舉鬥士中最著名的一位，一直積極處理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發生的選舉不實的事件。在超過3小時的時間裡面，他們討論了南韓和美國選舉不實的問題和解決方案，並就兩國怎樣合作進行了深入對話。此外，天空新聞在駐韓美軍聲明韓美軍方逮捕99名中共間諜不實一事進行了驚人的回應。天空新聞表示，對於本報最近的報導，拜登政府駐韓美軍通過國內輿論表明了虛假新聞的立場，但駐韓美軍並未參與這次作戰，亦沒有資格確認機密。20日正式就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以中共為首的國際選舉欺詐卡特爾干預了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 据推测，以旧年12月为准，特朗普参与嘅韩美共同作战完全冇同拜登政府共享情报。23号当日，南韩宪法裁判所驳回咗国会对总统尹锡悦指派嘅广播通讯委员会委员长李珍淑发起嘅弹劾案。李珍淑系负责各有新闻媒体嘅非政治化工作。 因为佢表决选任各营广播电视台理事嘅提案等行为，只系就任两日就被提起弹劾诉讼。四名宪法裁判官金炯斗、郑亨直、金福兴、赵汉昌当日表示唔能够认定违反广通违法。文炯培、李美善、郑贞美、郑桂仙四名宪法裁判官投咗认同弹劾票。 但弹劾审判需要获得6名以上法官赞成，先能够罢免当事人。因此，当日宣判之后，李珍淑当即恢复职务。值得注意嘅系，之前《北韩嘅崩溃》一书嘅作者、美国空军退伍军人 Terra 21号喺 X 平台发布消息话，宪法法院代理首席大法官文炯培。 系由时任总统文在寅任命嘅宪法法院代理首席大法官文炯培，亦系现任民主党领袖李在明嘅密友。维谢格拉德24新闻认为，南韩宪法法院投票反对民主党弹劾尹锡悦总统嘅通讯专员，呢个可能意味住法院亦将投票反对弹劾尹锡悦总统。 中共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喺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嘅时候声称，中共唔追求贸易顺差。近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上任之后，对加拿大、欧盟同近邻墨西哥及对手中共加征关税，中共会借机离间美国同盟友嘅关系。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 美国同盟友一旦意识到中共共产主义嘅邪恶喺度渗透，威胁全人类，佢哋就会一致对外。谢田表示，中共唔追求贸易顺差，肯定做唔到。中共实际上就系喺度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因为佢一直喺度鼓励出口、刺激出口、限制进口。中国老百姓经常会发现，佢哋到国外买嘢好平，到中国反而太贵。 就系因为中共设置咗非常高嘅关税壁垒，限制入口，所以佢先会有顺差。有顺差呢个钱就成为中共权贵嘅财富，因为佢有强制结汇，所以中共权贵可以攞呢个钱喺海外挥霍、投资或者市场呢啲。实际上，特朗普嘅贸易战就系因为中共喺度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共如果系对外贸易达成平衡嘅话， 美国、欧洲都唔会有乜嘢贸易嘅问题，所以中共官员系明显嘅公然讲大话欺骗。佢认为中共最近嘅所谓嘅绿色贸易、绿色能源呢啲都系进步主义、国际主义搞嘅。特朗普总统上任第一日就撤出咗巴黎气候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要美国每年付出$10,000，而中国同其他国家都一直喺度使用火力发电。 建更多嘅火力煤炭发电厂，美国喺度补助呢啲发展中国家，美国撤出嚟，中共得唔到呢啲钱，于是就恼羞成怒。如果贸易战冇赢家嘅话，咁样中共亦唔需要担心乜嘢，美国亦输，中国亦输，中国仲高兴睇到美国输。贸易战肯定系有赢家嘅，美国要打呢个贸易战，一定系志在必得，一定要赢。 因为美国唔想令中共继续占便宜、继续占顺差，中共睇到贸易战即将对中共嘅经济施以更大嘅打击，所以现在有啲暴跳如雷啦。旅澳学者李元华评论话：，特朗普对盟友制出征税嘅大棒，就系要敲醒嗰啲盟友，要佢哋担负起自己应尽嘅责任，包括对加拿大同墨西哥嘅征税，就系要佢哋痛下决定。 解决非法移民同禁药进入美国嘅问题，否则两国政府根本就唔将特朗普嘅请求当一回事。特朗普系督促成个自由世界要成为一个坚强嘅壁垒。 叫大家共同嚟维护世界秩序，而唔能够将所有责任全部放喺美国一个国家身上。佢实际上想达成咁样一个目的，所以佢征税都系好明确嘅。呢啲税佢可以随时取消。如果呢个问题解决咗，咁佢呢个税亦就唔存在啦，因为佢呢个税主要系有针对性嘅。特朗普总统一月二十号就任，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台湾系咪应该持续争取加入冇美国嘅世卫组织呢？台湾内部有唔同嘅睇法。特朗普总统首次执政嘅时候，曾经指控世界卫生组织喺新冠疫情溯源上协助中共误导全球。2020年宣布退出世卫，呢次重返白宫。特朗普二度宣布退出世卫，理由是世卫在新冠疫情和其他国际卫生危机上应对不力，而且未能及时改革。特朗普直指世卫组织敲我们竹杠，每个人都敲诈美国，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世卫组织历史悠久，其资料库和专家亦都非常优秀，但受到某些国家和势力的影响，有些偏颇，美国大概不满意，想另起炉灶。陈时中说，如果美国要结合理念相近的国家另外成立相关的卫生组织，坦白说，我个人是觉得乐观其成，能够同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防疫，总比在一个组织里面受到排挤而没得到相关正确的资讯好得太多。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指出，美国是世卫组织的最大单一捐款方，2024年占世卫组织总资金的14.53%，中国只是占了0.35%。从新冠疫情爆发蔓延全球到现在，仍然无法令中国开放原始数据和病原体的样本。特朗普宣布退出世卫的文件指出，美国将停止大流行病协定的谈判和国际卫生条例的修订工作，停止向世卫组织提供资源，召回和世卫组织合作的人员。台湾的前外交部长陈唐山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说，美国退出之后，中共更可以无所顾忌地操弄这个机关。他指出，三年前外界质疑新冠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出来的，中共否认，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到北京调查，中共要他讲什么就讲什么，完全偏向中共。前台湾驻美代表程建仁认为，台湾的国际关系怎样行应该自己决定，加入国际组织越多越好。程建仁说，以前美国说要帮我们，亦没有帮到，亦冇提案，我哋仲系就我哋自己嘅角度同利益嚟考虑点样处理。当然，美国嘅立场我哋要注意，要好审慎咁考虑。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荣誉理事长蔡明宪接受自由亚洲采访嘅时候指出，台湾喺非典新冠发生嘅时候，对世卫提供好多帮助，包括口罩、医疗设备等。台湾过去几年争取加入世卫组织会员，最少能够做观察员，这个对世界防疫有利。如果美国要成立另外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台湾亦希望能够加入。台湾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宋国成强调，中共压制台湾入会的机会一直入不到，既然美国老大哥退出，我们就没必要因为有中共阻挠的因素硬是要去撞到头破血流去参加这个组织。近日河南省社区扬言，过年燃放烟花炮竹将取消养老补贴、医疗保险，引发网络的舆论。中国媒体发布的消息指出，在19号，河南省安阳市华县华通世纪城小区的业主收到物业人员发放的通知，声称上级政府要求自现在起至正月16日，村入边所有人员、所有区域严禁燃放烟花炮竹。经发现，公职人员从严从重处理，党员从重纪律处分。老百姓燃放烟花炮竹， 將遭到拘留、罰款、相關家庭所有人員高齡補貼、養老補貼、醫療保險一律取消。按照胡同街道就近原則，十户聯保簽字互保，還要求村民要互相監督，就燃放煙花的問題上
挨家挨户
通知檢查。對此，當地民眾在中國媒體採訪中表示，將燃放煙花炮竹和高齡養老補貼等捆綁起來，我不知道他們這樣做有什麼依據，還令鄰居之間互相簽字確保彼此都不燃放煙花炮竹。我不理解的是，難道因為鄰居燃放了煙花炮竹就要追究我作為對方鄰居的責任？消息傳出之後，在互聯網上網民罵聲一片，網絡公眾號文章質疑說，既然不給燃放煙花，還要鄰居之間互相簽字確保彼此都不燃放煙花炮竹，那為什麼工廠還要生產煙花？網絡多方譴責放煙花就取消養老補貼的處罰過於離譜，令人無法接受。對此，小區物業緊急發布通知，聲稱這個消息來自物業人員的錯誤轉發，政策中並沒有，亦就是說準備將責任推脫成為個人行為，以息事寧人，防止民怨沸騰。然而網民仍然不依不饒，有評論說，交了半輩子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到老了竟然成了軟肋，這樣無法無天，簡直比土匪還畜生。亦有些說，政府亦好害怕人民以烽火為號推翻政權的年代再次出現。近日巴西政府發表聲明，證實路透社的報導，確認中共政府在1月上旬突然停止了5家公司對中國的大豆出口，給出的原因是貨物不符合植物健康要求。在這個之後，中方已經停止接收5家公司的巴西大豆。在消息傳出之際，特朗普政府宣布要對中國進口產品重新徵收關稅，2月1日開始提升稅率 10%。 這個舉動將導致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受到新一輪衝擊。在這種情況下，巴西農業部表示，政府從中國海關總署收到了所謂的不合格通知，涉及5家巴西公司，導致巴西大豆的訂單無法發貨。根據航運公司 Cargonave Group 的數據，2024年從巴西運往中國的超過7300萬噸大豆中，其中3家受影響企業的貿易量大約佔據總體的30%。巴西農業部商業和國際關係部指出，在部分貿易被暫停的情況下，其他部門的出口仍然正常。中國大豆壓榨商的貿易商表示，禁令在正式消息傳出之前已經實施，較早前當他們試圖在海關網站上為這5家公司運送的大豆辦理清關的時候，無法繼續進行後續的手術，就感到情況不對。路透社指出，在南美洲收穫初期，巴西大豆出口出貨量仍然維持著季節性清淡，但隨著更多收穫的作物進入市場，停運可能造成更大的損害。一些分析人士對暫停的時間提出質疑。美國經紀公司 AC 總裁格拉克表示，中共可能希望減緩巴西的發貨速度，這個舉動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北京想有和華盛頓達成貿易協議的空間，其中的選項可能包括購買美國大豆，習近平或者希望借助購買美國大豆獲得一些善意。此外，在去年年底，巴西方面制止了中國電動車巨頭比亞迪在巴西建設工廠的活動，原因是企業對待中國勞工的做法涉及奴隸勞動。有觀點認為，中方叫停部分巴西企業的大豆出口，可能涉及貿易施壓。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